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今天我们进入到彼得后书实际的经文的分解。那么首先呢，我还是将彼得后书呢整个的大纲呢做一个概括性的一个介绍，然后我们再进入到逐章逐节的分解。首先呢，我们将这个彼得后书呢概括性的把它分成五部分。那么头尾呢，就是第一部分跟第五部分呢，就是所谓的头跟尾。前面呢是第一章的一到二节，讲到有关于问安。那么后面呢是第三章的十四节到十八节，是谈到了最后末了的训诫。中间的部分呢，我们又把它分成三个区块，也就是说第二大点呢，我们从彼得后书一章三节到第二十一节，也就是说除了前面的一二节问安之后呢，我们将彼得前书的第一章其余的经文部分分成第二大段落，我们给它一个标题叫做灵命成长的供应。这是我们将彼得后书呢分几个大段来分享的，是主要的第一大部分。那么第二大部分呢，是我们将彼得后书第二章整章，也就是说从第一节到二十二节作为第二个大部分我们要探讨的，我们给它一个标题是前面的危机，也就是要防范异端。好，那么第三大部分我们多一点来分享的是有关于彼得后书的第三章第一节到十三节。那么之前我讲过了，十四节到十八节是属于我们整个的大纲里面的第五部分，就是末了的训诫。所以呢，在第三大区块里面，我们探讨是属天盼望的提醒，也就是说我们对于彼得后书已经有一个完全的一个认知。他当时写作的背景，我们上回提示针对即将或者已经发生的异端，这些假教师应该要怎样的来面对。那么除了问安跟后面的末了的训诫之外呢，我们分了三大区块。前面呢会提到灵命成长的一个供应，先要这个自己信仰根基稳固，之后呢面对这个来的异端这些危机要怎样来处理，还有呢就是我们有一个属天的盼望。好，这是先将整个的彼得后书呢我们再做一个大纲式的一个先做介绍，然后呢我们就进入到逐章逐节的经文的一些探讨跟分解了。首先呢我们就进入到彼得后书一章一到二节。彼得后书一章一到二节呢，这个标题很清楚，我们一看也明白，望文生义，我们就知道这是一封书信的开头。那么传统上面当时写信呢也都是有问安的，我们也可以将这段经文跟彼得前书开始的问安做一个比较，也发现了有它相似的地方。所以呢即使还是有很多争论说彼得前书跟彼得后书不一定出自使徒彼得的手笔，但是呢我们就把它当作是批判神学上面的一些雕虫小技了，因为呢真的他们也提不出明确的证据来。那么与其被他们的这样一个疑惑来搅乱我们的信心，不如我们真心诚意的接受，这正是出于圣灵的感动，也是出于圣灵的保守。所以呢我们今天有这一段神的话语作为我们信仰当中的帮助。好，那么我们看到呢在这一段里面呢，一开始彼得的问安有几个特色是我们要来明白的。好比说在这里彼得介绍他自己是做耶稣基督仆人和使徒的西门彼得。在前面我们看彼得前书第一章的时候就介绍他自己，他是单单讲耶稣基督的使徒彼得。那这里呢跟后书跟前书的差别是多了一个仆人，另外呢还加上了西门这个名字。那这对我们比较熟悉彼得生平来讲的话，我们就了解在写彼得后书的时候，彼得这样子形容他自己也是很贴切的，因为呢他原本的名字叫西门，那是芦苇的意思，是随风飘摇的。后来呢见到了耶稣，耶稣改他名字叫基法， 那么在希腊文呢就叫彼得。在这个名字的背后，其实就是给他改了一个个性了。原来西门是芦苇，是飘摇的，现在呢彼得是磐石的意思。那因此呢，在这里彼得写到他自己的时候，他说就是作为耶稣基督仆人和使徒的西门彼得。那么在这里为什么称自己是仆人呢？我相信呢，在这个介绍的当中，他确认他自己身份是使徒，但是他也更相信更确认他是作为仆人的，是服侍人的。好，那么写信给谁呢？写信给那因我们的神和救主耶稣基督之意与我们同得一样宝贵信心的人。也就是说，这写信的过程当中，写信的人是使徒彼得，是大大有名望被主所用的。收信的人呢，这群信徒跟彼得是一样的，同得一样宝贵信心的人。在教会当中，可能个人属灵的生命会跟别人有所不同，但是我们所得到的救恩，我们所拥有的信心都是神所赐的，大家都是一样的，没有高低之分。而在这里呢，彼得用了一个词，是将救主与耶稣基督连结在一起。对我们现今的基督徒来讲，我们称耶稣基督是救主很自然的，因为我们请耶稣基督救赎我们了。可是对于当时第一世纪初代教会，特别是对于犹太人背景的信徒来讲的话，这个用词是很大胆的用词。为什么？因为救赎主、救赎者或拯救者是耶和华真神上帝在旧约当中另外一种名称。那现在呢，彼得将这个头衔或这个称呼用在耶稣基督的身上，这是一个很大胆的使用，因为呢是表明了耶稣基督正是那一位拯救者，他完成了这个救赎的工作。也因此呢，彼得在这里将旧约对于神伟大的真神拯救者的这个称呼呢用在了他在对耶稣基督的认知上面，所以呢他说那一位救主耶稣基督。好，那么再来呢，我们看彼得后书的第一章第二节跟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二节同样的是问安，同样的也提到了愿恩惠平安多多的加给你们。但是彼得后书多了一个词是我们要来认知的，就是讲到了因你们认识神和我们主耶稣，这里面多了一个字词叫做认识，同样是愿恩惠平安多多的加给信徒，但这里多了一个要认识。也就是说，彼得后书本来就是写作的目的是要信徒们更多的有属灵上面的分辨力。这个认识不是只有表面上的或是一般的观念上的明白或知识上，更重要，这个认识呢是深入的，是有一个良好的辨识力、领悟力跟实用的一个智慧。所以呢，在这里彼得用的认识词句是比较不同的，这也是提醒当时的信徒，也同样提醒我们，对于神你是真的认识他吗？还是你只有表面上的听到而已，或是根本还不了解真正的耶稣基督的救赎，真正的信仰是什么？好，这是我们从问安当中，从彼得后书一章一到二节所做的分享。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到彼得后书一章三到二十一节这一大段经文的逐章逐节的分享。那么这一段呢，我们说给他一个标题叫做灵命成长的供应，这里面我们可以分成四部分。也就是说，在这一章经文里面，我们分成四个段落来作为分解。那因为我们节目的安排跟整个的段落的分配呢，不是那么的整齐，所以呢，这四部分我们今天先探讨第一部分，那么后面的二、三、四的部分呢，会在下一次播出的时候，我们来分享交流。好，那么我们进入到彼得后书第一章三到二十一节这一大段里面的第一部分，也就是我们要来分解彼得后书一章三到十一节的经文。在这一段呢，我们给它的标题是基督徒的蒙召与拣选，基督徒的蒙召与拣选。那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彼得所要提醒的信徒是，我们先要明白我们的蒙召和被拣选这个身份。 彼得要信徒确认有蒙召和被拣选的位分，因为有这个位分呢，提供了许多的属灵的特权，也因为这些特权，这些权利，信徒要将信心所产生的品格表现出来。再来呢，信徒们要在认识耶稣基督上多结果子，而且能够很久的将那圣洁的目标摆在面前。也因此呢，在这一段的经文当中呢，我们又分了几个小点。第一点是从一章三节到四节，标题我定为神子民的特权。第二点呢，是一章五节到七节，标题是信心的果效。第三点是一章八节九节，标题是呼吁信徒要多结果子。最后第四点呢，是一章十节到十一节，标题是敬虔的目标。那么我们进入到这个第一大段的部分，是彼得后书一章三到二十一节的这一大段里头的中间的其中第一小段。那么第一小段呢，我们要来分解的就是彼得后书一章三到十一节的经文。在这一段经文当中呢，我们也分成四个部分。第一点是彼得后书一章三到四节，它的主题是提到了神子民的特权。在第三节当中呢，彼得以信徒的蒙召做基础，呼吁信徒要过圣洁的生活。在第三节当中提到了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那么这个生命呢，就是指着新的神圣的生命，是在基督里面所拥有的，借着相信了耶稣基督，信徒就拥有这一个生命。然后彼得还提到了前进的事，这个前进呢，就是虔诚敬畏神的事。那么在原来的意思当中呢，跟实际的行为要有相关联，不是一个空泛的宗教的外表，更重要是内心里面与神的连结。所以在经文后面接着说，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造我们的主，所以呢提到了一个认识。当然呢，这个是将前面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这是神的神能所呈现出来的。而为什么能够赐给我们呢？因为有一个前提是认识。这里面我们再一次看到这个认识的重要性，再一次对基督的认识是指着悔改时候所得到基督徒的一个基本概念。而我们呢，这里面指的是所有的信徒全体，包含了使徒彼得在里面，而不是单单的指着某一个单一群体。所以呢，彼得是说所有基督徒都是他所描述的这个呼召的对象。我们可以在下面的事实找到证明呢，好比说第十节所继续讲述的对整体基督徒的呼召概念，是根据第三节所提到的这个概念来的。使徒彼得以对信徒的呼召来做一个总结，指出啊，呼召乃是透过耶稣基督而发出来，基督徒被主耶稣的美德和他个人的影响力所感召。基督耶稣的美德或美善，是指具体行为上所表彰出来的一个数值，而不是一种静态的，它是一种生命的呈现。要知道耶稣基督的荣耀是一个神圣品格的表彰，可以引起人对于主的一种敬爱，一种崇拜。而这样一个数值呢，成了一个途径，也能够把那些还没信主的人能够引到耶稣基督的面前。所以在第三节当中，彼得所显示的是透过认识的基督，就将一切在救赎上与圣洁上有帮助的事都赐给我们了。在第四节呢，彼得再次把这个礼物的本质综合起来。第四节的经文说，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然后后面还说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所以我们看到都是借着耶稣基督，我们得着了一个做神子民的特权，而这个身份呢，是借着耶稣基督我们所得来的。非得要认识主，不仅仅在知识上明白耶稣是怎样一位救主，更重要的是在生命当中去体验。所以呢，我们 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这是生命上体验。第四节还特别用了一个好教，好能够使我们，所以如果不是借着耶稣基督，我们就没有办法作为神指明的这样一个身份。因此我们看到彼得在这儿提醒我们，因神已经应许我们在永恒里与耶稣基督有最终最美的团契，那么呢，我们就得以与基督在灵里深深的联合，更认识神。但是如果信徒要分享这个最终的荣耀，现在呢，就得必须坚决的离弃罪恶，这样子将来得荣耀的应许就成为如今圣洁生活的动力了。好，这是从彼得后书一章三到四节，我们看到第一段有关于做神子民的特权。第二呢，我们来看彼得后书一章五到七节，这边谈到了信心的果效。基督徒既然有新的生命，领受了宝贵的应许，并且认识到耶稣基督的神圣能力，那么就得要殷勤努力了。彼得强调啊，信徒可以得到应许，并呼吁他们要逃避败坏的影响。所以在第五节到第七节当中呢，彼得催促信徒要表现这种积极的努力，要在信徒的生活方式里面加上一些特殊的道德特质。彼得用的口气是非常积极的，而且呢要求的，像第五节一开始说，正因这缘故，你们要分外的殷勤。所以因着前面第三节第四节的这个缘由啊，因这个缘故，信徒要怎么样，分外的殷勤。殷勤已经是一个积极的了，而且呢用的语气叫做分外，也就是更加倍的要来做。做哪些事呢？有哪些特质呢？我们来看在经文当中举出了这些特质。首先呢，很重要，就是要信心作为基础，所以说有了信心，然后呢再来一个一个往上加添。这种加添呢，是表示一种积极的参与，更是呢累积上去的。因着这个基础开始逐步逐步的向上堆积，就像是攀越巅峰一样。所以我们看到信心是最重要一个基础。之后呢，第一种要添加的就是德行。有了德行呢，还要加上知识。好，那么这里讲到的德行呢，就是指着一种美德，是道德上的一种超越，一种卓绝。那么在这个管教之下，所有的正当的行为都可以称作叫做德行，是经过训练才有的，被教导以后产生的。这种特质呢，是好的习惯被确立的，而这个情欲呢，因为有这个美好的德行，就把情欲给它去除了。好，这是从信心开始，第一层要加上去的叫做德行。有了德行，还要加上知识。这里的知识跟前面讲的知识有点不同，因为这个知识所带出来的呢，是有分辨的能力，也就是说这个知识比较多一点谈到了分辨力的这方面的智慧。好，那么除了有这个辨识能力之外呢，再来加上去的是节制。这个节制呢，是一种克制，这种特质应该在生命各方面都能够表现出来。在当时希腊哲学的思想当中，觉得节制呢是克制自己，好像是苦待自己，或者用一种外在的方式来做一种修炼。可是呢，基督徒的这个节制不是用这种方法，基督徒的节制是因为顺服神的命令，是因为神的爱来感召，所以呢不是用人的方法，是用神的方法。好了，加上了这一个节制之外呢，还要加上忍耐。第四个加上去的是忍耐，这是能够耐心的忍受。这种特质能够经得起所有的逼迫，或者遭遇到任何的逆境都能够承担。这也可以说就是经过了磨练雕琢以后，面对任何的忧患仍然能够稳如泰山。再来第五个要加上去的就是前进，也可以说是进前的意思，对神的进前产生的对神一个正确的感受与行为，那这对神的敬拜呢也是更自然的。这样的敬拜不是隐藏式的，也不是内敛的， 这样子的敬拜是由心里面发挥出来的。好了，除了加上前进以外呢，还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既然是发挥出来的，所以在行为上面可以呈现出对弟兄姐妹的爱。这样的爱是在肢体当中可以感受到的，是一种慷慨的，一种礼让的。除了有爱弟兄的心之外呢，最后要加上爱众人的心。事实上，爱众人的心，下面我们可以看到众人的心呢，在和合本的旧版上面很清楚看到有小圆点，表示呢原文没有，翻译的时候呢就把它添加上去。那么如果没有这句话，就变成说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那肯定呢这个爱对象就非常的广了。那我们知道这个特质应该是达到一个最巅峰，应该不只是爱众人的心，更是指着说要爱主，要爱我们的神。好，这是有关于这个特质上面的加添，不仅仅是增加，而且是不断的逐步的往上的一种攀越巅峰的方式。再来我们看第三个部分，彼得后书一章八到九节这段经文呢，我们给它标题叫做呼吁信徒要多结果子。第八节是说明为什么要有第五节到第七节所提到的这些优雅特质的积极原因，那么第九节呢则是给我们一些消极的原因。彼得说，当信徒在信心上面加上了那么多的果效之后呢，它作用在于积极方面，是在基督徒的生命中这些特质必须成长和增加，这样子呢才可以产生一种贡献。当彼得说你们有了这一些，所以说当他提到这个不断的增加的时候，如果我们是充充足足的有这几样，那结果是什么样呢？有了这几样，就使我们在认识耶稣基督上面呢是更多，必使我们在认识主耶稣基督上不至于闲然不结果子了。也就相对应的两方面，一个就是认识主，不仅仅认识主呢，而且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所以它的积极的功效是因着有这些加添特质，我们能够多结果子。而这里彼得再次用认识这个词，是跟第二节第三节的用法是一样的，那是指着悔改时候所得到个人对基督的一个体认。而这个因为不断的增加的特质，在认识主的上面呢，我们去传扬福音了。真认识主，我们就知道这个救恩是何等的真实，我们去传福音就结果子，不然的话就会闲懒，就会不结果子了。好，那么消极方面呢，如果我们不具有这些，好，彼得说怎么样呢？人若没有这几样，就是眼瞎，只看见近处的，忘了他旧日的罪已经得了洁净。还是跟救恩有关，但是重点就是如果你没有这些的特质的增加的话，那很快的信心会软弱，很快的就像眼瞎的人。这里的眼瞎当然不是说肉身上的眼睛失去了视力，而是在属灵的看见上面失去了这个属灵的透视力，也可以说叫做视而不见了，根本就没有看到神给我们的恩典。好，这是第三点，是彼得在这呼吁信徒因着前面信心的果效可以多结果子。那么接下来我们看在下面的是彼得后书一章十到十一节这一段，这个第四点呢，我们给它的标题是近前的目标。在经文当中呢，第十节指了一个所以，也就是一个小节，前面讲的这些为什么呢？所以弟兄们应当更加殷勤，使你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我们看到在第十节十一节是对整段，就是我们前面从彼得后书一章三节到这里呢做了一个小节，第十节用所以来接，接了前面呢现在要带出两个后果，也就是说如果遵行了彼得所劝诫的有什么样的结果呢？彼得这样说，第一个结果就是信徒们绝对不会跌倒，让我们的信心，让我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不会改变。这里面讲到一个跌倒，不是只说信徒偶然的掉到最终， 彼得要说的是，基督徒将要从导致忧愁的大灾难当中，在面临到很大的逼迫，甚至有假教师出现的情况当中被解救出来，信心不会失去了信仰的盼望。那么听从彼得的第二个结果呢，就是得以荣耀的进入耶稣基督永远的国。另外我们看到彼得用三方面来强调这个神国度，来描述怎样进入国度。首先呢，直到这个国度是永远的国，是关乎来世的生命。在基督里呢，来世的生命已经可以跟我们现今的今世有所结合，末后的事情已经开始，并且必要成就。第二呢，我们看到彼得所描述的进入这个国是指着将来来说的。在某种程度来说，基督徒已经开始有份于神的本性了。基督徒是已经尝到神国度里的公义、平安和喜乐。不过呢，信徒的盼望还有将来一个元素，而每个信徒呢，是要竭力的往神所造的城这个方向来奔跑的。再来第三，彼得形容这个国度是属于我们的主和救主耶稣基督的。彼得在经文当中提到这个国度是救主耶稣基督的国度，当然他也是神的国度，但是彼得在这要强调的是耶稣基督所完成的救恩，这也是将要发生假教师或者已经出现的一个问题了。所以彼得在这里先做了一个防范，免得呢假教师那些似是而非的道理影响了我们的得救，因为救恩是来自于耶稣基督的救赎。感谢主，今天我们接受了彼得这个信息，同样对我们来讲可以对付一切的假教师。也感谢主，让我们有这段时间，我们先对彼得后书第一章一到十一节有一些认知。我们下回呢会继续来探讨彼得后书。